四世纪十六章。
这三章圣经都是讲贪嗔的故事，说到贪嗔做世师20年之内的所有的故事，以后呢就这个就结束了，四世纪就结束了。不过后边还有两三章圣经啊，是讲到他们当时的情形，是讲到四世纪开头时候的属灵的光景。关于四世纪方面呢，就到三神为止。这里说到了那个参孙呢，他是一个拿西尔人。我们知道拿西尔人呢，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归给神，为了是来侍奉神的一般人。当然这是一件事，在那个时候来说呢，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自从以色列人呢失去了那个侍奉神的权利，所以就拣选利未人来侍奉，除了利未人之外呢，没有人能够侍奉神的。那么今天你还有主开了一条路，就给像这个赐给那把那个赐给人恩典呢，叫凡是有心愿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们这一位就是拿西尔人，他们可以在侍奉神的。当然这总是少数一般人。今天我们在感谢主，我们说如果有蒙恩得救的人，彼得前书第2章9节告诉我们说呀，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呢，不仅是神把我们从万人当中拣选出来，并且给我们有职分，使我们都能侍奉神。我在侍奉神，并且是君尊的祭司，是最尊贵的祭司，所以这实在是主说给我们的大的恩典。在旧约以色列人甚至百姓中间呢，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能够侍奉神，只有很少数人，除了利未人之外，只有那些多拿西尔人呢，他们能够侍奉神。所以拿西尔人是侍奉神的。那在拿西人身上呢，刚才已经说过什么是拿西人呢，就是把自己那个奉献给神，归给神，叫侍奉神的一般人，这名字叫拿西人。那么这一般人他们侍奉神呢，不过有一些的条例的，他们必须要遵守这些条例。头一个条例就是说，他清酒浓酒都不喝，凡是葡萄树所出的东西都不能喝。因为葡萄树所出的东西就是葡萄籽，那时候不是喝葡萄籽，乃是酿酒啊，成葡萄酒。那酒籽是人快乐的，也使人快乐，使人很兴奋的。那就指的在属灵方面来说呢，就是指的那个属世的快乐，属世的享受。这是哪些人呢？头一个条例就他们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凡是葡萄树上所出的，使他们兴奋，使他们快乐的，那么都不能享受。第二件事情呢，也是他们不可以摸死尸的。若是有人死掉在他们旁边的话呢，那他们就失去了拿西人的资格。所以他们不可以摸死尸。就是他父母亲呢死了，或许他也不可以去摸的。因为一摸的死尸啊，就失去了那个奉献的侍奉神的那个资格了，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从生下来之后，要立志做拿西人呢，开始他的头发都不可以剃的，不可以剃他的头发，一直留着头发，但是长长。这是当时这些条例， 他们只要守住这些条例呢，他们就可以一直做那些人在那儿侍奉神。那么这是神给他们条例。那从属灵方面来说呢，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呢，在属灵方面也是这样。第一个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渴，那就是说我们不要去享受世界的快乐，那这些快乐会叫我们受迷惑的，叫我们心呢不爱主，忘记主。所以圣经一直说到这个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并且说到世界上，很详细的说到世界上呢有几种东西。一种东西呢就是眼目的情欲，一种还有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眼睛里所喜欢的眼睛一直喜欢这个所喜欢的东西，所看见的，肉体所享受的，还有这个今生的骄傲，是那个自高自大，这些啊都是世界上的事情。这些东西啊在神的儿女身上啊都是这个叫我们失去啊那个侍奉的那个资格。所以我们要注意头一件事情，并不是物质方面。那在这以色列的呢，在他们的那些人物质方面呢是外面遵守这三方面就可以了，而今天我们是那些人，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呢，我们也是主不喜欢的几件事情，也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世界的享受，不喜欢我们世界的享受。当然若是我们享受一点不能引诱我们摸不着我们还可以，不过呢这个大部分情形啊都是会长久了就会引诱我们的，那些享受都成了我们生活的习惯，都成了我们的这个脱不开的东西，霸占我们，像我们心里头一直想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叫我们失去那个和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叫不能失去了向着主的爱。这个主不喜欢，主喜欢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神，让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感呢都归给我们的主，让我们全心爱他，这个主所喜欢的。主不喜欢买其他东西。当然了，除了世界享受之外，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更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是我们不会去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无形的偶像就是我们所喜欢的。我们不仅喜欢他，并且把我们全身的把我们全所有的盼望都摆在这些东西上面，这些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了，那约翰一书是讲到那个和神之间的交通，他已经和神之间的很有很美好的关系了。但是约翰一书写到末了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小子们呢要远离偶像。那么像这些人和主有交通的人，他还会去拜偶像吗？那就说这件事是特别严重一件事。说约翰呢，那他到写到末了还说小子们要远离偶像，那就是那些霸占我们的心，那些吸引我们心的一些东西啊，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的，要远离偶像。这是头一件，愿意在头一方面。死尸的这个当以色列是在物质方面的死亡，今天我们所摸到死亡呢那是属灵的死亡。这些死亡呢我们知道今天呢有个征战，那就是生命和死亡的征战。生命若强了就把死亡吞掉了，死亡若强了就把生命消灭掉了。你知道在法老在创世纪里说的法老王做了一个梦，就梦见呢梦到这个有七个麦穗，这个七个麦穗开出七个麦穗，又肥又壮的麦穗，然后又长出七个麦穗来了。那么这七个麦穗又枯干又结都晒焦了。那么这个末了这七个麦穗很丑陋又枯干又晒焦的麦穗就把七个麦穗都吞掉了。那么这是一个梦。 还有一个梦呢，这个他就梦到看见有七只牛，那个牛又肥又大又俊美，那么在那儿吃草，然后又上来七只牛啊，那个七只又干又瘦又丑陋，在那里就把七个肥牛啊给吞掉了，吞掉之后还是那么瘦，那好像没有吞掉一样。那做法老做着这两个梦之后呢，他心里就是很烦难，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梦呢？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把埃及术士的那些解梦的人呢，通通找来了。找来之后呢，问他们，他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那个法老说的那个梦。那么然后呢，有个纠正啊，就提出来，他说有一个人呢，在监狱里头叫约瑟，我在监狱做梦啊，我那个约瑟给我解，正照着他说解释的，所以可以请他找他来，他们就把约瑟从监狱里头提出来，约瑟就。这个去见法老，那么法老就把这个两个梦啊告诉他，约瑟就说了，一个梦就是头一个七个丰年，然后又来七个荒年，这个荒年呢就把丰年呢所收的庄稼通通都吃光了，那么呢好像还是饥荒没有吃一样，那么还有这个肥牛和这个瘦牛啊，是也同样的原则，是瘦牛就把这个肥牛吃掉了，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庄稼，那个是那个丰收的庄稼，就指的生命，说生命丰盛，在属灵方面来说，生命丰盛，那枯干的那个麦子，那个枯干的呢，就指的死亡说的。所以死亡和生命一直在征战。那法老说：“为什么有两个梦呢？”约瑟就说：“神呢、给你看见这件事情，又会速速的临到你身上的。”说不仅是法老做这个梦，主给他这样的解释。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整个宇宙之间呢，从开头一直到现在，都生命和死亡在征战。生命若强了，就把死亡吞掉；死亡若强了，就把生命吞掉，所以啊，主不喜欢呢，我们摸着死亡，黏着死亡在我们身上，强起来把我们生命吞掉。我们这里所说的生命啊，不是指的我们天然的物质方面生命说的，乃至到属灵生命说的。那若是我们摸着死亡了，那死亡就把生命会消耗掉的。若是我们那个藏着有那个充满了生命，那就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你得的更丰盛。我们满了丰盛的生命呢，就把死亡在那儿除掉了。这两个是当然彼此要征战的，所以使徒约翰也是这样说：愿他增加，
我衰微。
那么他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增加，我衰微。我呢就是失血汗说，我说我们是在死亡这一面的，所以生命会把死亡在那儿吞掉。说今天我们注意这件事情啊，是一直都在都是这个在那儿征战啊。今天生命和死亡在那儿征战，死亡也和生命在那儿征战。那死亡的代表呢，就是撒旦；生命代表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有个属灵征战呢，就是仇敌啊和主耶稣征战，主耶稣也和仇敌在那儿征战。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胜过了仇敌，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说若是我们站在主耶稣这一面，我们不仅是得到生命，并且我们得到那个得胜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能够胜过死亡的，能够把死亡在那儿吞掉的。那死亡呢，就是叫我们软弱啊。什么是死亡？死亡那当然是那个断气，没有气了，叫死亡。停止呼吸的，停这个就是这个死亡。死亡是在原死亡就是软弱，那个软弱呀、啊，你再软弱，软弱到家了，那就是死了。开到软弱的时候呢，慢慢的这个是爬不起来了，躺在那里起不来。再软弱的时候呢，就思想啊也很疲惫了，就一直想睡觉。那么这个再软弱的时候呢， 这个都停了，思想也停了，呼吸也停了，就没有力气了，所以啊，那个死亡到底了，那就是完全是整个人都软弱下来。说今天神的儿女们呢，许多的软弱都是死亡的因素，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软弱呢？为什么刚强不起来呢？那就是死亡太多了，死亡的因素太大了。所以要注意，我们今天呢，要是死亡和生命在争战，生命和死亡在争战，那这生命在死亡在这个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一直会叫我们这个人软弱的。那起码头一件事情会叫我们灵里头软弱下来，也叫我们思想意念太软，我们身体也会软弱下来的。所以啊，我们需要生命。那生命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我就是生命的粮食，我就是生命的活水，我就是生命的源头。主耶稣就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主耶稣就是那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和主亲近多，多和主亲近，那我们就多得了生命。我们多和弟兄姊妹在亲近，我们要会得到更多的生命。我们常常聚会，那聚会并不是来听道来欣赏一篇道理，聚会乃在这聚会中间呢，我们听见主的话语了。主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食，就使我们得到喂养，叫我们生命刚强起来啊，那就吞灭一切的死亡。说你心里烦躁不舒服啊，许多的东西都不是别的原因，都是死亡在里头了，已经是终身。所以有的人说，你既然这样，就出去玩一玩，或者你听听音乐，或者是你参加音乐会，或者是你去跳跳舞，或者怎样，就用外面的东西啊，想啊把这死亡啊吞掉，这个吞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不能吞掉死亡，反而增加呀那个死亡的因素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并不是外面东西，外面原因并不是精神的问题，乃是属灵的问题。那么你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让生命更丰盛，需要生命在不断的在增加，那就把死亡都吞掉了。你属灵光景好时候什么都是很好的，那是思想也好，一年也好，什么都很精力满了喜乐，这是这像我们刚才唱诗歌，主使我心里快乐，是不是吧？所以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
那
怎么常常喜乐呢？喜乐不起来了。
我做的祷告。
我做祷告。谁就不喜乐不起来呢？那就是你喜乐不起来，就是里头这个死亡因素太强了。死亡势力太大了，所以要赶快回到主的跟前，多亲近主，多祷告主。那么常常聚会和弟兄这边交通，读主的话语，那这个多和那个生命的源头来接触一下，那个生命增加了，那自然人家就喜乐起来了。所以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就是祷告，就是常常和主在接触在一起，就好像那个电烙铁啊，你就一直插在电头电源上面，它就自然而然就越过越热起来了。如果再给我拿下来的话，一不小心了，会把汤一碗都烧着了。所以也要和主要都有接触。所以为什么软弱呢？需要主了。为什么心里烦躁呢？需要主了。为什么身体疲惫呢？提不起精神来呢？你需要主，因为为什么说需要主呢？因为主是生命的源头，它是吞灭死亡的。你这个，这是这个第二了。第三件事情就是啊，不可剃头发。保罗说呀，这个头发是女人的
荣耀。
你们岂不是长头发是男人的
羞耻
、说男人两里那个长头发呀，羞耻这件事情，那多长的不能，我们这样不能算长的，大概是就长披到肩了，像女人一样了。 那就是很就是羞耻，就是吧？老了这样给我看见了。但是长头发是男女人的荣耀，长头发是男人的羞耻。你们岂不是长头发是男人羞耻吗？所以他留长头发呀，那就是男人的羞耻。那为什么要留着羞耻呢？就是他这个跟随主啊，总会啊叫人呢、啊、在瞧不起的，叫什么叫人藐视的，是要蒙羞的一件事。所以你若是更爱主、更追求主的话，那不仅你是在人看了是件羞耻的事，在我们自己看是件很荣耀，是弟兄这边看是件很宝贝的事情，但世人看呢，这个整天你花时间呢做有读经有祷告，他们觉得是件羞耻的事。有弟兄姊妹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了，又哭又笑的，他们就是真觉得你们发疯了呢，怎么会这种样子呢？他们以为是世人以为是羞耻的一件事情。那这就是他们留长头发，你就是说不顾人的羞辱，不顾人的那个辱骂，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啊。那我们上一次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他就是若人若打我的背，我就由他打，人把我塞上的胡须，我就由他拔，人如果吐我，那我不掩面，就让他吐，让他辱羞，让他羞。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在这一切事情，这个由让他打，让他拔胡须，那就使他知道尊贵。那么这个羞辱他、吐他，那更是轻看他、藐视他。难道主不会没有痛苦吗？是有痛苦的，当然痛苦。主也是在肉身的和我们一样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看见人那么的吐唾沫在脸上，并且用出拳头打他，说打你是谁？告诉我，那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难道主耶稣不会感觉羞耻吗？会，他会的。难道他比我们的感觉更敏锐？不感觉羞辱吗？他会的。这个，因为他也是成了一个人，不仅是道成肉身成了一个人，并且是一个真的人，那个比一般人的那个感觉还敏锐。我们的感觉就已经啊受了罪的玷污了，那感觉就不够敏锐了。人骂我两句啊，无所谓的，这个是已经很麻木了，已经有点麻木了。那么羞辱我们是呢，那当然我们也会有感觉，但主的感觉啊比我们还要敏锐，所以呢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彼得说呀，我们要跟随主，要有一个兵器，那个有那个能力。那个能力是什么？要以受苦的心智
作为兵器。
那个受苦的心智，我跟随着我立领之下，我要受苦啊。只要你没有这个兵器的，你受了一点苦就叫起来了，那么再受稍微多一点就跑掉了，不要做基督徒了。那么这个是这个，但是这个主彼得说要以受苦的心智的作为兵器，这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头一节啊，要立定心智。我既然跟随主，我就愿意为他主受苦。我不是为我愿意这个那个为众生，我们为了犯罪而受苦呢，那实在是羞耻的一件事。若是我们为了行善而受苦，我们为了主名而受苦呢，那是应该是欢喜快乐的。主是不是？主这样告诉我们说，人说因着我的名辱骂你们，说你们坏话，你们应当欢喜欢喜跳跃啊，因为你们赏赐是大的。所以我们这个要以受苦的 兵心智为兵器，只有这样子才能抵挡仇敌。如果不然的话呢，仇敌吓唬我们一下，叫你这个伤风感冒，你就有点害怕了，或者叫你胃痛，叫你胃里不舒服，你就有点泄气了。那这个仇敌就是这样的恐吓我们，攻击我们。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仇敌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啊，跟到各城吞噬的人，就那些啊，不怕受苦，那些怕牺牲，那些怕跟随主受亏损的人呢、啊，这些都是可吞噬的，他就会把它都吞掉了。所以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我受苦，我已经立定心智要受苦，为这种而受苦了。就是又是有苦难来的时候呢，那你就已经心已经定预备好了，不害怕。所以这些留长头发呀，那就是他们为了主的缘故要受苦的心智，愿意为了主受羞辱，愿意为了主受人鞭辱嘛。这是这个第三方面，这在属灵方面，在他们这个以色列那些人做那些人，不是属灵方面，乃是在那个
条理方面的，
对了，是我们今天是在属灵方面，这三件事都注意。但并不是说我们这三件事情啊，这个主来惩罚我们。那么这三件事情若是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坚定就失去了那个侍奉主的那种的能力。不是说侍奉主的权利我们是有的，因为我们都是君尊，是君尊祭司，就是君尊的祭司，你就是个侍奉主的人，在主面前以这个权利是有的，但是那个能力啊，不一定有，那个实际啊，不一定有，你就慢慢都是在应到这些事情，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侍奉主的心智，侍奉主的能力，那侍奉主的那个实际就没有办法，没有力量侍奉主，就是侍奉的话呢，也是，外面，这个瞎跑一套啊，反正就是外面做一些就是了，并叫人不能得到帮助的，叫不能那些疲倦的人呢，使他们不能得到安慰，不能得到扶持的，那么这样的侍奉呢，就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外面做一做事情就是了。我们请人来割草，也是外面做点事情，那并不是，咱并不是服侍，并不是侍奉主，说没有那个侍奉的价值。所以我们若是这样违背了这些属灵的原则的话呢，那么也会叫我们失去了侍奉主的价值。他们是。若是违背的话呢，那就在侍奉主那个实际啊，在他们身上就失掉了。虽然名义上是拿西尔人，但是已经不是那个完全归给主而侍奉主的一般人了。那么我们就看参孙他是一个，他一方面那是事实做事实20年的。不过他的事实呢，做事实和别人做事实不一样，别人就打完胜仗之后把仇敌赶出去了，那然后呢他就做事实国中太平20年，或者被国中太平40年，那就是把仇敌打败了而得到的。那参孙呢，就是仇敌辖制他们的时候啊，他在辖制当中做以色列事实啊，所以这个不大一样了。那是，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参孙呢，他也是一个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人呢，身上有这些的原则呢，有这些律例呢。那么看见我们看参孙经怎么样呢？头一个律例，头一个律条例，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那我们到底参孙有没有喝酒？清酒浓酒呢，有没有喝？
他一定喝了。
啊？
他一定喝了。
他一定喝了，怎么知道的？
吃饭了，不是办宴席吗？
跟他跟那些女的在一起，
都吃。 吃这个不是宴席吗？拜宴席，七日宴宴嘛。他头次要娶那个太太。
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呢，他一定喝了，这是常识的。你和别人在一块办宴席，别人都喝，是你不喝，特别是你是准新郎，那这个是你请了客人，三十客人都在那喝酒，那你新郎不喝，都不可能这件事情。有时候去宴，那个新郎新娘在去敬酒的时候呢。这个这每一桌有时候他也喝的啊，这个是我们生的儿女常常说用茶来代替的，就是一般情形的想象当中他是会喝的，清酒他也喝了，能酒他可能都喝了啊，是违反了那个纳西尔的条例违反掉了。第二年我死时
他去吃那个狮子的蜂蜜吃下去了，
他把狮子撕碎了，狮子再顶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经过那地方，他去看一看呢，那在那个狮子里头长得蜂房了，那就那种蜜蜂都酿蜜了，他就吃那个蜜啊。这个在别人吃，他父母亲吃，那他父母亲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但是禅僧知道从哪来的，就从死的狮子来的，那个死的狮子来的，他就摸到死亡了，说他已经是摸到死亡了。那不但这样，并且呢，他也是杀死了好多人，
对，
用个绿腮骨啊，这个杀死了1000多人，所以这个他和死亡呢，没有什么，不会不接触到，一定会接触到死亡的。第二个是权利啊，也失掉了，也违背了。第三呢，
长头发，这个还留着，
这个还留着。不过这个岌岌可危，没
可危，
就是说这个很危险的，
危险。
这个
就剪掉了。
这个特别是他一个最大难处就是。他这个任性啊，放纵情欲，
对，
他随便，他是那些人，那就他非常任性，不受那个神的管制的，那么并且呢，那个情欲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事，根本也不祷告神，也不问神的，也不看神喜欢不喜欢的，反正他喜欢一个女的，那个一个这个菲利斯人，他想娶她做妻子，那他告诉他神不喜欢这样子的，但是他说他就硬要求说你给我娶她，我爱她，你给我娶她，一定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太任性了，放纵情欲。第二呢，又碰到一个妓女啊，在那个拉萨碰到妓女，又是这样的乱来，就随便来的。放纵情欲。那么所以第一看见这个人呢，除了那个长头发没有给人剃掉，其他差不多都哪些人呢？
没不够格。
我们都是那个十几桶都没有了。都犯了啊。那么这一次就是来索里古碰到达里拉的时候了，真是给这达里拉拉去了，
达里拉
其他的还好没有提名字，就这个特别猛把名字提出来了，所以这达里拉就结果就把他拉去了。他就跟大爹大在一起啊，并没有什么喜乐的。他俩天天用话语烦躁他，用话语说到地步使他烦躁要死，烦躁到地步要死这样。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喜乐，并没有什么快乐，但是他就是放纵情欲，就是任意而行了，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结果呢，到末了时候了，那个把这个秘密啊就告诉人家了。这个头发结果给人剃掉了，头发一剃掉之后呢，这力量就没有了。 为什么李唐没有呢？因为他吐蕃还在的时候了，起码还有纳西人那个标准，纳西人那个样子在那转，但是蜀林实际失掉了，但是他那个地位还是有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光是有地位，没有蜀林实际啊，就那是很可怜一件事情。说纵然是蜀林实际都失掉了，还有地位的话呢，是还可以有那还有一个。还有的一个机会，一个原因呢，来祝福他。
嗯，
所以我们虽然是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背负自己呀、啊。我们神就是那守信，是那个守信用的神，是神信实的神。所以纵然我们失信了，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背负自己，我们是背了信了，但是神还是不背信了。既然是你是那些人，神允许，神要使用你，那么，这个你既然归给神，是能使用，神会使用你。但是呢，若是这些实际都没有了，只要还有一点点的心愿，那么神还是会记得心愿呢，那个给这个。使用他的，但是很可惜，到末了时候，这头发给人剃掉了。头发剃掉了，他以为说不要紧的，结果到末了时候看见达里拉说，头发剃掉了，达里拉说呀，说参事长有人来捉拿你了。他又起来，他想我去活动我的身子，他又去活动去了。他一下子起来之后，看见没有力量了。许多时候我们给主使用啊，以为说。那个是我们自己的恩赐，以为说是我们的能力，以为说是我们的本事，其实呢，乃是神的怜悯，乃是神的恩赐。当神的恩赐一失掉之后啊，就什么都没有。所以，禅尊也可能啊，因为那么多次给神使用，那么多次啊，觉得他的那个能力胜过狮子，胜过那么多的人，胜菲利斯人。他有多少次得胜的经历，特别在拉萨那地方了，他半夜醒过来之后，有人在围绕着他，把他包围起来，然后第二天早晨就要杀他，他就半夜起来之后，就把那个城门呢，那个城门上的门扇呢、门栓呢，还有什么东西，统统都扯起来呀，一下
看
到那个西伯伦去上山顶上去了，这么大的力量。参事恐怕自己也说，你看看我是这个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他有那么有大的能力，不是他有那么大的能力，是神的能力还在他的身上。若是一旦神的能力离去了，神离开了他呀，他就毫无力量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能有一点恩赐给神使用，不是我们有本事，也不是我们有口才，也不是我们有力量。乃是神的恩赐，所以爱一切都出于神。一切没若神失掉了，什么都能够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该学的功课，就是认识不是我们，乃是都是主，都是主。今天有一点点用处的话，也是主，不至于呢是我们的员工。所以这是这个参孙呢，可能有一点呢。慢慢就以为是就自己很骄傲起来，以为说是我能者，我有这么大力量，我还可以不去活动一下，结果哪里晓得人家想活动说没有力气完全失掉，结果呢给菲利斯捆绑起来，把他这个眼睛给他挖掉了，用铁铜链呢把他锁起来，然后把他带到菲利斯的监狱里头。然后在监狱里头，
推磨，
天天在那儿推磨，一瞎着眼睛啊，在那儿推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天天转了，不晓得转了多少圈了。结果到末了，一步都没走，还在原地上在那儿转，还以为走了很多圈呢，走了很长的路了。哪里知道还在原来地方？啊，为什么？因为走很多了，他用眼睛看不见，以为是我怎么走这么长久的时间，走了身体都累了，恐怕走了很远很远了。其实没有，你还在原来的地方，一步都没有走出去了。所以这就是今天呢，神的儿女啊， 说是眼睛给挖掉了，就不认识自己了，以为说自己啊还有能力，还能做这做那一件事，其实什么都没有，你这种原就在原来地位上的，一步踏两重，一点都没有长进，你工作一点都没有成就，这个是我们是以为说真的有所成就，但是那不过是瞎眼了，那是转圈子就是了。这算是很可怜，最可怜的事情呢，就等到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有个大的节期，他们腓力斯人，他们有个大的节期，那个节期啊，就是他的神呢、啊，就大滚呢、啊。他就给大滚呢过个节期，我们大滚呢用这么大的力量把耶和华那个都打败了，耶和华这个他以为残存是神的能力，那么把这个残存都拿起来落在他们手里头了，那他以为说是大滚的力量，结果为了大滚呢摆设宴席，开一个大会，那一个大的盛会来庆祝一番。就把参孙呢，在庆祝时候呢，他们就把参孙拿出来，在我们面前呢，戏耍戏耍。我就不晓得他们把参孙拿出来的时候，参孙在他面前的戏耍，怎么戏耍这事，我就不知道。我说戏耍呢，都是像那猴子耍把戏一样的，就是这样子。这些神的仆人落到这样悲惨的情况之下，不但瞎了眼睛了，并且，这个天天在那推磨，没有劳力，一点功效都没有。那么不但这样，并且呢，叫神的名受到羞辱；不但这样，并且呢，在人的面前呢，成个猴子一样，给人呢牵着那戏耍起来了。这实在是神的仆人呢，落在这种情形之下，太大的羞耻了。那么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骄傲以为自己呢，对主啊就有点忽略了，就没有把荣耀来归给主，也没有祈祷告主，也没有依靠主，结果我们都落在那样悲惨的情形之下。所以这是看见一个侍奉主人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啊。那么到了末了时候，那么有人说他末了时候也功劳很大，但末了工作是很大的，那结果呢参孙呢就跟那个拉他手里通知了，就说你把那个房子里有个柱子，你让我靠个好不好呢，那个通知就把他领到柱子旁边让他靠一靠，他在身边开始祷告，一共只有两次祷告，这么的20年呢，一次祷告呢啊，
两次的话，
什么时候了？
一次渴了不是死？
对了，
对了
，
没水
渴了，他这个用尼塞谷杀了1000个人呢，
他渴了，
末了是渴了，渴了他就祷告，他主啊，你叫我做这么大的事情，难道叫我渴死吗？落在腓力斯人手里头吗？那么神就是挖地呀，有水呀流出来，叫他的。给让解除他的干口，这是头一次祷告，一次祷告，还一次祷告，就是说最末了一次，一生最末了一次了，对吧？求你再给我力量，叫我能够，和这个保那个能够，这个保那个杀死这些腓力斯人，那我也和他情愿和他们一同死掉，好报挖我眼睛的仇啊。他为了报他挖他眼睛的仇恨，所以他宁愿和腓力斯人同死。结果他抱着那柱子一抱，那个柱子倒下来，上面平台上那3000多腓力斯人统统都死掉了，参孙呢也死掉了。那么为什么他有力气的呢？因为很可能
头发长出来了，
经过1年了、2年了，头发又长起来了。又长长了，在监狱里摸，在那转磨了，在那磨东西时候转来转去，虽然他没有这个，没有一点进步都没有，也没有工作上也没什么成就，不过咱天天绕圈子就是了，他的头发呢也慢慢的长起来了， 何部长在那个纳西人记号又恢复了，所以神又有机会啊，那个这个一个机会能够使用他啊，显出那能力来，使他这个对莫老一次杀死的非利士人呢，比那活的时候杀死的
还多
还要多。说我们光是看这方面来说呢，参战的莫老好像是得胜了，西斯人参战还是站在失败地位上。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些非利士人呢？是
报仇，
主要原因是为了挖我眼睛的仇恨。为了报仇，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私自，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把他们都杀死掉，为了让神得了荣耀，他们不能夸奖他们，没有什么荣耀，我们神荣耀是得胜的，他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得胜，他也不是为了那个以色列人，他是应该是以色列是嘛，是拯救以色列人的，你该心里所想的是以色列人，但他想的不是以色列，还是。想到自己一直活在自己里，说到末了命都没有了，那个己的生命还是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看见这个老自己啊，的确是我们一个大的仇敌啊，是那个词，那个己就叫他任性啊，那个己就叫他这个放纵情欲任意而行啊，不管怎样，他就喜欢说什么就做什么，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就都是自己的那个己呀、啊。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说：“人若跟随我，就必要舍弃，要舍弃。”你这个己若是没有舍掉的话，就死的时候了，还是那个己还在那地方啊。人身体都死掉了，但是己还在那里，所以将来在主面前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交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舍弃自己，啊，这样子就叫我们这个不会任性，我们就愿意讨做一件事都讨主喜欢，我不会随意而行，我们还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若主喜欢我们就做，主不喜欢我们就不做，是这样一个人，到末了也不至于啊，落在这种可怜的情形之下，就到末了时候呢，他也会。还是神既然是把以色列人托付给他，让他做以色列实施嘛，他应该是把以色列摆在前头，摆在心里头，主啊，求你复兴以色列，求你复兴你的国，应该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到末了仍然存在自己里头，为着自己报仇。他说：“挖我眼睛的仇恨，我情愿还要痛死。”所以。这个老自己啊，一直都在，一直到死啊，都在他里面。所以从外面来看呢，好像有个很大的成就，杀死了3000多人，比他活的时候杀了很多。那在里面来看呢，他可能是大大失败，完全失败了，就是一直到死仍然活在自己里头。